不要我了，不要我来管他们了。他们还觉得有一个先知给他们讲话，替我教育他们，他们觉得烦了，不要听了。既然如此，上帝说，我不勉强，我不勉强。撒旦那个时候啊，他高兴了，啊，他说，你看你自己的百姓以色列厌弃你了，为什么？他们心向我呀，你看他们要一个国王，像别的国家一样，一个国王好像对他们的自尊心呐，提高了，就这意思啊。他们都在想，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王还行吗？他看别的国家的王一出来呀，哎，威风凛凛的，啊，有很多人侍从他，很像样子。我们这个国家就那么一个啊，没有什么威风的一个先知出来给我们讲道，他们厌烦了。上帝说，他们不是厌弃你呀，是厌弃我呀。各位，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不要做这样的以色列民呢？是不是也要说，主啊，我厌弃你了，你叫我祷告读经啊，我感觉没有去嘛，我还是去看看电影，我感到很受刺激，很快活。各位，别人因为不认识上帝，没有属灵的喜乐，他们只好去找属世的快乐，对不对？那我们这些属上帝的人，我们是不是跟着他们去追求属世最终之乐呢？千万不可。如果各位你发觉你自己厌弃上帝了，不高兴祷告读经了，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现象，你的灵性啊已经是病态的了，有生毛病了，你赶快跪下祷告主，你说，主啊，为什么我现在对属灵的事不欣赏了？我们也请看看诗篇十六篇，十六篇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写这个诗篇的人呢，他的话是出于什么内心？他体验到这种喜乐，这种喜乐哪来的呀？不是在电影院里头得来的，而是在你面前，就也就是在上帝跟前。你怎么会到上帝跟前来的？祷告读经。各位，我现在就是问问你，你可曾有这样的经验？第一啊，你祷告的时候啊，千万不可以就是准备祷告两三分钟就起来了，你心里就想，哎呀，我还有什么事情没干了，不赶快祷告完了我去干哦。这样子你不会来到上帝面前的，你跟上帝啊不会啊发生联络的，圣灵不会到你心中来的，你这是什么形式主义啊？你光做做样子啊，是不是啊？我们祷告不能光做样子，我们要跟上帝啊发生属灵的联络。第一，就不能够仓促。你很尊重的一个客人到你家里来，你是不是要紧叫他快点走啊，想法子打发他快点走啊？不至于吧。你如果真正的尊敬这位客人的话，你会多留他坐一会，多同他谈谈心。照样耶稣基督他对我们说，我站在门外叩门。因为我们这些老底家的信徒啊，多半呢，耶稣是站在门外啊，不在里面啊，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责备。我们祷告的太少了，我们应该啊跪下来，我们应该这么求，我们说，主啊，大卫这一句话我还没有充分体验到，他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主啊，求你给我这种喜乐，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主啊，求你现在从你圣经中 给我指示生命的道路。主啊，我愿意多停留在你跟前。你若不为我祝福，不赐福给我，不给我这种喜乐，我不走，我不让你走。就这样子坚持在主面前求。我告诉你，你要是真正在祷告当中得到这样的喜乐，你人家说，哎，我订了个电影票，你跟我一起唱，你一点兴趣没有。嗯，谢谢谢谢，我不敢，我没有时间。我也有时间去看电影啊，那是一个半小时，起码起码有的两小时。那么主面前用两小时祷告，我告诉你，你这种喜乐比看一场电影要高尚的多，快活的多，你信不信？那你能够在电影院花两小时，那么你何不在主面前用这两小时呢？而且呢，常常给人看电视剧一样啊，也奇怪得很，一直看到深夜啊，哪来的时间呢？别的事情他说我没空没空，但一看到这个一个这个剧放不开了，哦，危险呐！就像以色列人呐，厌弃上帝啊，要学别的民族啊。各位，我们千万不可以厌弃上帝，我们一定要同上帝保持最密切的联络。哎呀，我至少啊，我告诉你应该怎么样，一天至少有一小时你单独同上帝在一起，不是抱着圣经专心学习，就是在那里祷告，同上帝讲话。你最好能够放声讲，不要默祷，这个思想容易开小差。你找到一个地方别人听不到的，你就在那里大声给上帝祷告。这样子，各位，撒旦这场斗争你就能得胜。请各位注意啊，上帝同撒旦在斗争，这场斗争的胜负取决于你我的表现。你们都熟悉约伯的故事吧，都读过吧，今天我们没有空去翻它。可是约伯他的表现呢，决定了一场斗争啊。撒旦呢，曾经啊向上帝挑战，那这个约伯他是信上帝是假的，他是个伪善者，你是用财力收买他啊，这样子等于控告上帝了。那上帝说，行啊，他的财富啊，你把它都弄掉嘛，试试看嘛。上帝肯把约伯交给撒旦啊。第二步就是撒旦说，哎，光财富不行，我要害他身体。上帝说，行啊，你害他身体，可是你不能啊杀死他，不能害他的命。最后呢，尽管撒旦害约伯，叫他从头顶到脚底生毒疮，但约伯呢还是什么，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还是赞美耶和华。好，约伯的这个表现决定了上帝的胜利。上帝他对约伯有把握，换句话说，他能相信这个人。约伯信上帝，上帝相信约伯，这个人呢，可以不可以交给撒旦去考验呢？行，我相信他能顶住，他靠我所赐给他的力量能得胜。因为上帝有充分的把握，他才把约伯交给撒旦去考验。照样，各位，你问问自己，上帝能不能把你交给撒旦去考验考验？这一场斗争不是说吗，撒旦说，我要叫上帝的百姓啊都厌弃上帝，都来跟从我，这样子呢我就能向上帝夸胜了。你造的人，耶稣为他们流血牺牲的这一批人呢，根本不爱你啊，不守你的诫命啊，他们都来听我的呀，这话不能让撒旦讲啊。 那么决定这个问题的是谁呀？你我不能让撒旦这么说，我们要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争气。耶稣啊，你为我流血，你牺牲一切，我也要牺牲一切，我绝不让撒旦在我身上夸胜。上帝所叫我做的每一件事，我都要靠主你的恩典去做，去遵守。各位，现在就看你的了，看我的了。上帝已经做到他一切的了。嗯，你说上帝还有什么没做到的？我们请看以赛亚第五章第四节：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啊，注意这一句话吧。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换句话说，上帝已经尽到他的主观努力了，已经把他独生子献上了，没有什么可以再做的，就看你我了。现在呢，我们呢就读一段这个善恶之争里的话啊，特别是针对啊这个末日啊这个一场斗争的，就是撒旦行神迹奇事，而上帝的百姓呢只有一本圣经作为他们的基础和保障。我现在读一篇是叫撒旦化妆基督，这段话呢是记在善恶之争646页开始，就讲到撒旦呢最惊人的一幕啊，是撒旦亲自化妆为基督。教会久已声称他仰望救主的福临作为他一切希望的最后实现。这时那大骗子撒旦便要出现，使人相信基督已经来了。撒旦要在许多地方以辉煌和威严的姿态出现在人面前，好像先知约翰在启示录中所形容上帝儿子的样式，请看启示录一章13-15节。他周围的荣光是肉眼从来没有见过的，于是凯歌的呐喊要响彻云霄，说基督已经来了，基督已经来了。众人要匍匐在他面前敬拜他，同时他要举起双手为他们祝福，正像基督在世上为门徒祝福一样。他的声调优美温柔和婉，他也要用文雅慈祥的口吻说出一些救主从前所发表亲切的属天的真理。他先治众人的疾病，最后便要冒基督的名宣称自己已经把安息日改为星期日，并命令人人都要守他所赐福的日子为圣日。他又说，那些坚守遵守第七日为圣的人，正是亵渎了他的圣名，因为他们不听从他所差来带亮光与真理给他们的天使。这乃是最强烈而压倒一切的大欺骗。正如古时撒玛利亚人受了行邪术西门的欺骗一样，许多的人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要信服这些邪术，说这是上帝的大能，使徒行传8:10。但上帝的真子民却不至于受迷惑。各位，你是不是上帝的真子民？注意啊，因为这个假基督的教训呢是与圣经不相符合的，注意吧，圣经。他是为那些拜兽和兽像的人祝福。论到这一等人，圣经有话说，上帝纯意不杂的愤怒必要倾在他们身上。再者，上帝也不准撒旦伪装基督福音的真样式。救主已经警告他的子民在这一点上不要受欺骗，并且已经很清楚地预言到自己福临的样式，说闪电从东边发出， 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马太24:27，这种降临的样式是撒旦所无法假冒的，而是全世界的人所必定知道、亲眼看见的。唯有那些殷勤查考圣经，注意啊，这是叫我们查考圣经啊，并领受爱真理的心的人，才能得蒙护庇，不受这个迷惑全世界的大欺骗。由于圣经的见证，这些人必能看穿欺骗者的伪装。这试验的时候将要临到每一个人。由于试探的淘汰作用，真实的基督徒就要显露出来。今日上帝的子民是否能建立在圣经上，以致不屈从自己耳闻目睹的事情呢？到时候很可能这个假基督出现在电视屏上，哎呦，真像基督啊，哎呦，他讲的话真是好听啊。在这危机之中，他们能不能固守圣经，以圣经为唯一的根据呢？撒旦必要在可能的范围之内阻止他们，不让他们有功夫做准备，以便在那日来到时能以站立得住。他要布置环境拦阻他们的进路，用属世的财富来缠住他们，使他们担负沉重烦恼的担子，以致他们的心被今生的思虑所累，那试炼的日子就必像贼一样的临到。善恶之争646-48。刚才说过了，表面看来上帝处于劣势，他只能讲真理，撒旦能用谎言。中国这个兵法上有一句话说啊，兵不厌诈，就是打仗的时候啊，你欺骗对方啊，这个是完全是需要的啊，用欺骗的方法打胜仗，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这个可以说是兵法上啊都用的啊，声东击西之类的。那么上帝不能干这一个欺骗的勾当，他总是坚持真理，他也不能勉强人、强迫人守他的诫命。撒旦能够强迫人犯上帝的诫命，撒旦能行许多神迹奇事，跟上帝过去行的一样。哎，过去法老不也是啊学摩西行神迹吗？啊，法老也很多，他的那些啊巫婆神汉呢、啊，都会行神迹吗？所以这些虚假的神迹啊，这个把这个真神迹啊弄得好像没意义了，上帝就不用什么神迹其实来压倒撒旦的神迹，他却用圣经的真理。所以啊，这刚才不是说吗，你耳闻目睹的事情可能与圣经的真理啊矛盾，那么你信哪一个呢？你信你自己看到的呢，还是信圣经里的话？你如果真正学会爱慕上帝的真理，你会信圣经的话。那么到最后啊，上帝准备怎么结束这一场斗争？撒旦幻想啊，可以叫全世界都听他的，把上帝孤立起来。我告诉你，上帝的策略，他的对策正相反。什么呢？就是撒旦只要你在地上还有一个人啊，相信你，听你的话，跟你走，我不消灭你。你要孤立我吗？到最后你自己要陷于绝对的孤立，到那时候我才把你消灭，因为到那时候你没用了，是吧？过去你还能率领一批人呢，有一批人听你的话呀。现在我读一读啊，1000年之后，不是撒旦要把那些复活的恶人都聚集来攻打耶路撒冷吗？这个各位都熟悉的是吧？那么这时候呢，上帝啊就说，你们来得正好，我要开一个什么公审大会，给你们看一看善恶斗争的全部历史。结果全是人类，恶人和善人都在内，在新耶路撒冷的上方就看上帝演戏。 活动的啊，比现在的电影啊还要生动啊，叫四维的人都能看见整个善恶斗争的历史从头到尾。最后啊，我读这么一段话，就是这个啊，结束的时候，撒旦这个大叛徒的目的一向是要证明自己有理，而上帝的政权应当为叛乱的事负责。他曾用尽他的卓越智力以求达到这个目的，他曾坚决而有计划的奋斗，并获得很大成功，使许多对这进行已久的大斗争接受他的见解啊，许多人啊接受他的见解。几千年来，这个叛逆的首领就是撒旦，一贯地以虚伪冒充真理。现在时候已到，叛逆终必失败，撒旦的历史和性格必须暴露无遗。在他想要推翻基督的王权，毁灭他的子民，并占领上帝圣城的这次最后的努力上，这个大骗子已经显露他的庐山真面了。那些曾与他合作的人都眼见他的事业的完全失败，基督的门徒和忠心的天使都看明了他反叛上帝政权的全部阴谋，他已成为全宇宙所憎恨的目标了。撒旦看出他那出于主动的反叛已经使他不配居留天上，他已经惯于用自己的能力去反抗上帝，所以天庭的纯洁、平安与和谐对他必是极端的痛苦。他对于上帝之慈爱与公义的诬告已经不能成立，他所想要加在上帝身上的罪名现在完全落在自己头上了。到此，撒旦不得不低头下拜，承认自己所受的处分是公正合理。在全宇宙之前，圣父与圣子为人类所做的伟大牺牲已经清楚地显明了，现在时候已到，基督要站在他应有的地位上，并享尊荣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这苦难与羞辱虽然是大的不堪设想，但是他的喜乐与荣耀却比他更大。他看到这得救的群众已经恢复了他自己的形象，人人心中具有上帝完美的印记，人人脸上反映他们君王的威仪。他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他随即发出声音，对那聚集的义人和恶人说：看啊，这是我的血所赎回来的，我曾为这些人受苦，为这些人舍命，使他们可以永永远远留在我面前。然后从宝座周围穿白衣的群众中扬起颂赞的歌声，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荣、颂赞的。启示录五章十二节。撒旦虽然不得不承认上帝的公正，并向基督的至高权威低头，但他的品性并没有改变。叛逆的精神像一股汹涌的洪流再度爆发了，他心内充满狂怒，决意在这一场大斗争中顽抗到底。时候已到，他必须对天上的君王做最后的挣扎。于是他冲到自己所统治的人中，尽力以自己的狂怒来鼓动他们，激发他们立即作战。不料在他所引诱参加叛变的无数群众中，现在却没有一个人再承认他的主权了。到此，他的势力已经消灭了，恶人 固然像撒旦一样仍充满仇恨上帝的心理，但他们看出大势已去，他们绝不能胜过耶和华了。他们便像撒旦和他所用来欺骗众人的爪牙工具，大发烈怒，并以恶魔般的疯狂向他们猛扑过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居心自比上帝，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国中的强暴人，临到你这里，他们必拔刀砍坏你用智慧得来的美物，亵渎你的荣光，他们必使你下坑。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呀，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以西结28:6-8, 16-19。从天上上帝那里有火下降，地也裂开了，藏在地底深处的武器也拿出来了，从每一道裂开的深坑中有灭人的火焰喷出，连岩石本身也都着起来了。那日临近，势如烧灼的火炉，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马拉基4:1，彼得后书3:10。这时地面看起来像一片熊熊的熔岩，一个广大而沸腾着的火湖，这乃是不敬虔之人遭受报应与沉沦的时候。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西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以赛亚34:8。善恶的大斗争结束了，罪与罪人也不再有了，全宇宙都是洁净的，在广大宇宙之间跳动着一个和谐的脉搏，从创造万物的主那里涌流着生命、光明和喜乐，充满着浩大无垠的宇宙，从最小的原子到最大的世界，一切有生和无生之物都在他们纯洁的荣美和完全的喜乐上宣扬上帝就是爱。以上的话记在善恶之争694-702。